恩典与审判是什么关系？首先我们讲第一节，恩典的赦免权。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末日审判是按恩典审判还是按律法审判？答案是在恩典下的人按恩典，在律法下的人按律法。这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第二章十二节都讲到这两点。这样呢，审判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将恩典下的人与在律法下的人分开，就好像将绵羊和山羊分开，将义人从恶人中分开。这是耶稣讲的很清楚的，讲末日审判的时候讲的就是分开。但是马上就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为什么又要讲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呢？这个个人是指两种人，都包括在内的，在律法下的和在恩典下的人都不能逃脱行为的审判。那么我们前面谈过，活出恩典来是活在恩典里的必然果子，那么活出恩典的行为就是活在恩典里的一个证明，就像凭果子就能认出树来一样，行为呢变成了一种标志，标志着一个人身上有没有恩典，是这个意思。这个话是指在恩典下的人说的啊，在恩典下的人也一定要有好行为的，而且不仅有好行为啊，这个好行为还是神和人判断你是不是在恩典下的一个标志。你说你在恩典下，你一点恩典的馨香之气都没有。尼采挑战基督徒的时候就说过这句话嘛，他说，你说你的救赎主活着，请你活出你被救赎的样子让我看看，你说你身上有治瘸子的药，你自己不瘸了让我看看。行为不是前提，但是却是恩典的结果，作为结果它是无比重要，特别是到了审判的时候，到了审判的时候是要有证据的，要讲证据的，那个证据就是你活出来的恩典，虽然那个根源是你得着的恩典，但是你活出来就作为你得着了的一个证明。你看啊，营救路旁受伤者的好撒玛利亚人，在亚伯拉罕怀里的拉撒路，还有将善事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的人，还有听见邀请就来赴宴的各色人等，还有在耶稣的脚前哭泣的妓女，还有在十字架上求耶稣纪念的强盗，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是在恩典下，表明他们在天国里。反过来，那些见死不救的祭司跟利未人，毫无怜悯心的财主，对饥渴者无动于衷的人，只见利益不信恩典拒绝邀请的那三个人，还有吃喝醉酒伤害同伴的人，自以为义论断别人的人，这些人的行为表明他们不在恩典下。既然不在恩典下，就要按律法来审判他们。凡是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这我这解释是为什么耶稣要看行为，不管你是在律法下还是在恩典下都是看行为，因为行为是果子，是标志。第二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又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到底是看行为还是看信心？我们发出这些挑战说明我们态度是很严肃的，很认真的在对待耶稣的话实际上无论是看行为还是看信心，都是检测人你是不是在恩典下。看行为是从结果上检测人是不是在恩典下，看信心是从原因上，从根源上检测人是不是在恩典下。这都是根据一个总原理，就是保罗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就是在结果上是看行为，但是在根本上是看信心，因为没有信心你就得不到恩典，你得不到恩典你就活不出恩典。神的恩典是罪人得着救恩的本钱呐，那么信心呢是罪人蒙恩的关键。虽然神的恩典在那儿，但是如果你不去用信心去支取的话，恩典从你身边而过，就像空气包围着你，你却不能呼吸进去。 那最后那个好行为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好行为是结果，是罪人已经蒙恩的标志。所以凭着信心站在恩典下的人，从一开始就被赦罪了，审判的时候也就获得了赦免权。这个很要紧啊！我们凭着信心站在恩典下的人，就本乎恩因着信得了救的人，既然你从一开始就被神赦免了你的罪，那么审判的时候也是赦免了你的罪的。我女儿的那个英文的牧师给她讲，她讲了以后，她回来跟我们学，说我们老师说了，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全赦免了。我当时一听，这是什么教导？我说这是，我这起码这种心态不对。好家伙，将来还没来呢，你先准备好犯罪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神就是这么怜悯我们，只要你不停的悔改，而且呢，说实话，我们谁也不能打保票说我将来就不犯罪。你可以有这个心愿、立志，但是呢，你还是靠神的怜悯。靠恩典的意思不是说我可以好到不靠恩典了，你明白这意思啊？靠恩典的意思就是说我永远不能不靠恩典，也就是说我永远不可能好到那个程度，靠我自己就够了，不靠怜悯了。这个含义其实挺深的，靠恩典就意味着你不可能完全好，你如果能完全好，你就没有必要靠恩典，靠你自己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啊，主会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其实都是污秽不堪，即使信了主之后也是靠怜悯。所以马丁路德这个讲因信称义成为义人的这么一个勇士，他临死之前在弥留之际他说，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所以凭着信心站立在恩典下的人，开始罪被赦免，一生罪被赦免，将来审判的时候罪也是被赦免，因为他是按恩典和怜悯审判你，不是说你没有罪，那是他按恩典和怜悯待我们。但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如果你完全是靠着恩典的，你没有不在恩典中长进的，这个差别很大很大很大。你跟父亲也不能保证说，父亲呢，我一辈子绝不做得罪你的事儿。你说这个没，父亲就嘿嘿一笑而已啊，你等着看吧。但是呢，我的爱不离开你，这个爱当然包括管教，我们以前也谈过了。但是任何情况下我都相信他会恩待我，在任何光景下我都相信他是在恩待我，同时行为表明我们确实在恩典下，确实我们表明是一个被神赦免了的人，赦免了1000万两银子，那你的行为表现就是说你赦免别人10两，就是这种恩典的流露。我们常常不是讲吗，流进来流出去，这个流出去就是你的行为。在恩典下不在律法下，是靠耶稣不是靠自己。你问基督徒哈，你问他，你相不相信耶稣会无条件的接纳你？很多人恐怕犹豫，很多人会犹豫，他认为神有时候不是无条件的，是有条件的，这就很可怕。你如果认为神是有条件的，这个心思意念在这一边的话，就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将来就按照没有信心的来审判你。审判我相信是一个灵界的情况，那个审判呢，一定是灵界的，因为神来了，从四方把他的选民招来。圣经的原文是四方，不是四方。我就琢磨他为什么不用四方，他用四方，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时空，没有空间了，没有东西南北，圣灵就像风一样嘛，就在灵里边把他们给召集了来。如果你心灵深处不相信耶稣会无条件的接纳你，审判的结果是没有一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神追查罪孽，谁也站立不住，这就是结果。所以我们千万要活在恩典之下，这个是很要紧。我们相信有律法，我们尊重律法，承认是耶稣替我们成全了律法。这是我讲的审判的第一节哈，恩典的赦免权。你在他的恩典之下，实际上你是被赦免了。这是他一开始传道第一次进会堂就宣布了一个大赦令，那么将来结束的时候，世界结束的时候，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他又给了我们赦免权。因为大赦令有效，永恒中有效，永恒中有效。但关键就在于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站立在这个大赦令之下，你信不信这个大赦令？就像林肯解放南方黑奴，把大赦令贴出来了，那黑奴看见之后，你信不信？你如果不信的话，你照样去做奴隶，信了就跟奴隶主说，我已经是自由人了，我在恩典里，我知道我是谁， 我虽然身上还有脏，但是我知道我是王子，不是乞丐。这是讲的第一点哈。第二点，恩典的终极性。就像身为奴隶的人难以明白什么叫自由一样，在律法下生活久了，他也很难理解在恩典下意味着什么。比如哈，我们会听到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你光讲恩典，继续犯罪怎么办？这个问题是我们常常问的。但你知道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吗？当你这么问问题的时候，就等于在问，即使在恩典下，你不在律法下怎么办？这样发问的人呢，仍是将律法作为最后的衡量标准，将不犯罪作为终极的目标，好像基督教就是好人训练班，基督徒就是做好人 good person。 No, you are bad person。 你知道你是个坏人，那就是基督徒。你说我训练自己成为好人，你承认你是个坏人，无助的坏人，你才是基督徒。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的灵啊，心态跟思维方式仍是在律法下，在他们看来，恩典够不够好，全看他能不能使人行出律法来。还有这种东西，真的是这样。他提问题就这么提的，奴隶，奴隶就是奴隶。在他们看来，恩典最终也得过律法这一关，明明把恩典置于律法之下。那我们来看看啊，到底恩典是最终的着眼点，还是律法是最终的着眼点？这是个原则问题。大多数宗教以为上帝的着眼点是罪、律法、公义和审判，他们把这个末日审判作为人类的终极事件，是不是这样？他把末日审判当作人类的终极事件，然后呢，将神的最后的形象定格在哪儿了？神一直是动的，都啪定格在永恒的定格在一个严厉的大法官。神的形象到此为止，最后的形象是大法官，不是我们的父亲。他们特别强调地狱，法庭接下来就是地狱，因为他们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这是必然的结局。他们永远也想不到在恩典之下是另外一个结局。他引导我们看见的全是他们的看见的东西，他们根本看不到我们得救了的人，在恩典之下的人所能看见的东西，他们看不到。所以秉持这种观念的宗教徒呢，自然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不犯罪、守律法上。毫无疑问，罪必须要对付，这个罪必须要对付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我再想想啊，罪就像一个门插，有它横在那儿，你休想进天国。那宗教为什么目不转睛地盯着罪呢？因为他怎么也打不开那个门栓，怎么弄也弄不开，就拼命的就琢磨着怎么弄开它，苦修苦练苦行。的确，人的道德、律法和宗教努力无法战胜罪，只是叫罪显多显出来，就是你打不开门叉，只能表明那个门叉太牢固了，太根深蒂固了。但是耶稣的恩典是什么呢？赦罪、圣罪、不定罪，等于把门栓、门叉彻底拔掉了。你们知道这个，耶稣这没有门叉，没有门栓，门已经开了，通向天国的恩门打开了，不管什么人，税吏、妓女、浪子、强盗都可以进来，这叫恩典。所以那些从小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在那用各种办法挖门叉的人、门栓的人，他们根本不理解什么叫耶稣的恩典。因为他们积累了好多辈子的好多代的那个技巧方法，怎么打门叉，怎么开门栓，好家伙，耶稣一来那个全作废了，全不用了，说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正是这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门，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不就等于说，若借着我，谁都可以到父那里去。门叉没了，拿掉了，这就是恩典的终极性啊，取代了道德和律法的终极性啊，这在耶稣基督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这个敞开的门，因为耶稣就是那个门啊。所以保罗说，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那是用信主之法，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请记住，恩典不是为律法而来，律法反倒是为了将人引向恩典，让人知罪、认罪、悔改，让人回到耶稣基督，回到恩典里来。 信仰的落脚点是恩典，是耶稣，不是律法，不是自己。信仰的着眼点是耶稣的恩，不是自己龟缩在门洞里拼命地敲门栓，而是本乎恩，因着信直接到耶稣这里来。耶稣一再说这句话，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讲了多少到我这里来。 OK， 这是第二节啊，恩典的这个终极性。第三节，恩典的大格局。恩典是一个大格局，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人带着罪不能进天国，但是人带着罪可以进耶稣，进耶稣这个门，这就是奥秘所在。很多宗教徒停留在前一句话，你带着罪不能进天国，但他们忘了第二句话，或者他们根本 压根就不晓得第二句话，我带着罪可以进耶稣的门，只要来他就会接纳赦免洗净我，而不是说我干净了以后靠着律法洁净了之后他才让我进。耶稣不是这种人，这就是要认识耶稣。其实你只要睁开眼睛，那么三四岁小孩一听到耶稣的故事都知道，耶稣 是开着门的，不是关着门的。耶稣不是关着门的，是开着门的，虽然这门窄，但却是开着的，不加门栓的。这个天国之门的门栓已经拔去了，直通天国了。我们知道哈，生来有罪有限有死的人，如果不彻底悔改，就是180度转向，彻底悔改就是180度转向。你的面朝这边的时候，你现在转过来面朝那边，如果你不悔改，不彻底的悔改，永远也无法认识上帝的奥秘，就是耶稣，永远也无法品尝天国的丰富，就是恩典。恩典到底多丰富，没有办法知道的，如果你不180度转向的话。所以现在我们讲耶稣，不仅是不信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内，都需要悔改。最需要悔改的其实是基督徒。有不少人认为上帝拯救他就是为了让他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他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圣经说认识耶稣就是永生。基督教的目的，上帝的目的是让你认识耶稣得到永生。我知道大部分人到死也不会明白，上帝要给我们的比我们苦苦争取的要丰富1万倍，上帝的好比我们所想到所听到的好还要好1万倍。你会发现上帝的好远远超过我们人对他的描写形容想象，因为我们人都坏得很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我们怎么扒着高的说上帝的好，其实不到他的好的万分之一。我们不是常常这样发问吗？到耶稣这里来领受白白的恩典，这能使人变好吗？发问的人万万想不到，到耶稣这里来领受白白的恩典，这本身就是目的，就是归宿，他没有别的目的了。这就是上帝终极的设定，这要比使人变好重要1万倍，丰富1万倍。它包含着使人变好，但是绝不仅限于使人变好。如上发问的人等于是在问，你说我这个枝子只要接到葡萄树上就好了，那么接上以后请问能保证我自己在使劲接果子的时候比以前更能用上劲吗？律法的人就是这么想的。还有一个比喻，就好像说你说我这个乞丐恢复了王子的身份就一切都会好起来了，那么你能保证我做了王子以后每天至少能讨到一顿更好的饭吗？这就是律法主义的思维方式。所以耶稣说呀，嗨，这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呀，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我就能体会到耶稣这个话，他这个感叹第一个词就是不信呢。耶稣讲了那么多好处恩典，他最后那个审判的话很严厉，按行为的话很严厉，审判的都是讲那个没有怜悯的没有恩典的他受审判，不信的不到他这里来领受怜悯恩典，因而也活不出怜悯恩典来的人，就是那些山羊啊，那些恶人啊，恶仆啊，都是这些人。耶稣说你到我这里来，我这好的不得了，你就来支取就是了，你不来的就有祸了。其实不是他让我们有祸，而是我们本来就在祸里，本来就通向灭亡的路，本来就是没有救。在律法下我们谁都没救啊。那么他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竟然不接受他的拯救，他就着急啊。保罗后来也有同样的心情，我恨不得离开你们，说我跟主同在好的无比，说实在是有托付，我得忍耐着跟你们在一块儿，这种心情我偶尔也有。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
哎，我们的主啊，恩典的主，我们都是瞎子，我们在律法下活久了，我们不知恩典为何物，我们在当奴隶当久了，不知道做天父的儿子是什么样的滋味儿。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样不厌其烦、推心置腹、这么设身处地的来这么劝告我们，来引导我们，用你的形象来光照我们。主啊，谢谢你，我们把你的恩典数算了，再数算。我们从头数算到尾，发现我们人全是靠你的恩典活着，而且你的恩典超乎我们所思所求所想，让我们难以置信。但是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向你说，我们愿意信，信你一切的丰盛，毫无保留地赐给我们，连你的命你都倾倒给了我们。主啊，我们不信的罪，我们小信的罪，求你赦免。主啊，谢谢你也把我们的信心能够带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中间。带到普天下需要你的人，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求你引导我们，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和我们所带领的教会弟兄姐妹团契各方面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